想象一下，今天晚上你躺在被窝里，用手机让 AI 帮你画一张炫酷的壁纸，你绝对想不到，为了算出这张图，远在2000公里外，就是内蒙古大沙漠里的风车，刚刚为你专门转动了一圈。
没错，就是大家平时谈论国家级的基础设施，脑海里的画面总是非常具象的，对吧？比如浇筑混凝土啊，或者架设跨海大桥。
看得见，摸得着的。
对，但在今天这个全网都在谈论大模型和 AI 革命的时代，那种线性的物理常识其实已经不够用了。我们正在把算法、电力和通信编织成一张极其庞大且复杂的无形之网。
所以，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使命。面对那些极其宏大的，甚至有点云山雾罩的官方术语，我们要帮你拨开迷雾，看看国家级战略背后的真实运转逻辑。
是的，我们需要硬核拆解一下。
没错，今天我们的资料来源非常扎实，我们要拆解2份发布于2026年6月，也就是刚刚由 AI Know 平台发布的深度研报。第一份呢，它拆解了中国15块下的算力基础建设，还有一份高达8万亿的投资账本。
8万亿，这个数字绝对能让人清醒一下。
绝对的。那另一份报告则非常犀利地揭开了，全国算力网目前面临的真实困境。我们要帮你弄清楚这8万亿到底是怎么个花法，为什么我们当下会面临有卡无人用的这种尴尬局面，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彻底改变你未来的日常。
其实，在进入具体数据之前，我必须先在这里抛出一个全景式的视角，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桥铺路。
那是什么？
我们正在见证的其实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算力网、电力网和通信网融合成一个超级数字生命体的疯狂试验。
哇，数字生命体，这个词真的非常有科幻感。不过，要看懂这个生命体庞大的8万亿账本，我们得先明白大脑里的想法发生了什么转变。
对，也就是说底层逻辑的软面。
没错，就是从14-5到15-5，高层决策的思维有什么不同？在这份研报里，我注意到最核心的一个认知升级，就是从数字经济跨越到了数字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跃迁。怎么说呢？在14-5期间，数字经济其实是一个从0到1的建设阶段。
打基础。
但到了15-5，这就是一个从1到10的质变了。你看纲要里的量化指标，15-5锚定的 GDP 年均增速是4.5到5之间，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 GDP 的比重要求超过15%。
等等，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的增速必须大幅跑赢整体的 GDP 增速啊。
没错，它已经成了拉动整个国家经济的绝对主力，不是锦上添花了。
资料里其实还有一个极其敏锐的对比，就是我们回想一下，2015年提的是互联网 Plus，而2026年现在提的是人工智能 Plus，听起来简直像亲兄弟，对吧？
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没错，研报里说，互联网 Plus 的本质其实是连接，就是把线下的买卖搬到线上，这种模式很容易形成平台垄断。
是的，而人工智能 Plus 的本质呢，是替代。
对，替代人的感知、决策和执行。
这个生产力的直接跃迁是极其饥渴的，它不仅需要海量的算力和场景，最关键的，它需要燃料，也就是数据。
对，而在满足这种数据饥渴的过程中，研报提到中国做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叫做数据元件。
哎，这个国家数据局独创的概念非常硬核。
据说这是西方完全没有对标物的原创制度设计。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数据元件，是不是就像我们去超市买那种已经洗好、切好、搭配好的净菜？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展开说说。
就是原始数据就像农场里带着泥巴的萝卜，对吧？
没错。
我作为 AI 开发者，我不需要买下一整片农场，甚至不需要知道菜是谁种的，我直接买这个净菜下锅就能炒出一盘好菜。
没错。
但我有个疑问，这种模式真的能彻底解决数据交易里的隐私风险吗？
净菜这个比喻非常绝，在过去怎么说呢？数据交易最大的死结就是隐私和确权。过去你买数据，人家只能把一整头活猪给你拉来。
哈哈，活猪。
对呀，你不仅不知道怎么杀这头猪，而且个人隐私，比如这头猪的各种指标，全都暴露了。现在有了数据元件，相当于在绝对安全的政府沙箱里，把原始数据脱敏、清洗，做成了加密的午餐肉罐头。
哦，午餐肉罐头。
对，你买到的是提取出来的特征值或者模型参数，你只管拿去用，但你绝对还原不出这头猪原本长什么样，这就完美实现了所谓的数据可用不可见。
懂了，这等于说政策的油门已经踩下去了，合法的燃料，也就是数据罐头，也备齐了。接下来就是真金白银的硬件投入了。
是的，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研报里详细拆解了这8万元的投资版图，我念一下啊：算力网投资2万亿，通信网1万亿，然后电网高达5万亿。
这三大网的投资主力其实就是三大运营商和国家电网。
5万亿的电网投资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但是等等，8万亿可不是一笔小钱。我们过去见过不少那种宏大的基建项目，最后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鬼城。
确实有这种担忧。
这次研报里提到，超过55%的算力投资都砸向了内蒙古、贵州、甘肃这些西部的枢纽。把这么多钱砸在荒凉的沙漠里建机房，这真的不是在制造数字时代的烂尾楼吗？这里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聊聊。
你的担忧非常现实，但这里面其实藏着一道极其精妙的经济学算术题。
哦，什么算术题？
它的核心概念叫电力成本的地理套利。你要知道，算力中心本质上是一台极其恐怖的吃电巨兽。你看，内蒙古的绿电，大概只要0.26元一度。
那么便宜，那东部呢？
东部城市可能高达0.58元一度。
哇，这差了5毛多钱啊。
对，千万不要小看这几毛钱的差价。如果你在运营一个拥有10万张 GPU 的超大算力集群，仅仅这一项，一年的电费差价就能高达51元人民币。
50亿的纯利润空间，我的天。
没错，在 AI 行业如此烧钱的今天，这50亿完全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
那这里就引出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既然西部的电费这么便宜，差价这么巨大，国家又在建特高压电网，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全国所有的算力中心都建在内蒙古和甘肃的沙漠里，全搬过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因为爱因斯坦不允许啊。
哈哈，物理学定律卡脖子了。
对，现实的只有在于光速极限和网络传输的物理延迟。光在光纤中传输是需要时间的。
嗯，这个没法作弊。
对，所以对于你在长三角测试自动驾驶，或者在京津冀做金融的高频风控，这些任务对延迟的容忍度是毫秒级的。如果你的数据跑到宁夏去转一圈再回来，车可能已经撞了。
明白了，这就决定了东西部必须有严格的分工。
是的，东部电价贵，但离用户近，所以必须承担那些极度敏感的推理任务。而西部虽然偏远，但便宜啊，就非常适合接纳 AI for Science 这种，比如气象预测啊、模拟药物分子这种对延迟不敏感的训练和批处理任务。
听起来这是一张非常完美的分工蓝图。
理论上是完美的，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我看到第二份报告里的数据时，其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台庞大的机器现在正卡在供需错配的齿轮里咔咔作响。
揭开这袖布了。
对，看总量，全国算力规模268 EFLOPS， 稳居全球第二，听起来很华丽，对吧？
这里简单补充一句，268 EFLOPS 这个天文数字，大概相当于全人类每秒钟同时进行100亿次计算。我们确实建起了非常庞大的物理底座。
没错，但庞大的底座背后，利用率却极其两极分化。成都的制算中心利用率超过95%，都快挤爆了。但部分西部新建的数据中心空置率甚至超过了40%，
确实空着。
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数据：全国被监测的800多个算力中心里，真正能被跨域调度的算力池只有50个，
不足6%。
对啊，为什么花大钱建了却不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结构性错配。
怎么说？
在前几年的建设期，大家都在疯狂搞大模型训练。这导致现在80%的早期 GPU 都是那种训练型的配置。
哦，为了训练买的卡。
但是现在的市场环境跨越了那个阶段，现在爆发的是海量的推理需求。报告里有个绝妙的形容，说现在用这些早期的训练卡去跑推理任务，简直就如同开着法拉利送外卖。
哈哈，马力极大，但连个外卖箱都没有，油耗极其惊人，效率极其低下。
没错， 这就引发了经济学中非常著名的杰文斯悖论。
杰文斯悖论，
对，简单来说，就是当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某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时，不仅不会减少对中资源的需求，反而会激发更庞大的总需求。
能举个报告里的例子吗？
比如资料里提到的 DeepSeek， 它把模型训练的成本打得非常非常低，按理说算力需求该降了吧？
正常逻辑是这样。
结果呢？因为模型又便宜又好用，短短几天用户破亿，每天消耗的 token 量高达1200万一个，直接引爆了推理需求的核弹。
等等，1200万一个 token， 这就意味着每天有海量的提问和生成任务，所以这就像是东部瞬间涌现了海量的外卖订单。
是的，
但是这里的逻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既然东部的推理需求这么爆炸，大家都在到处找算力，那西部空闲的那些机房不正好派样用场吗？就算开着法拉利送外卖，也比没车开强吧。
这就是目前最让人抓狂的地方了。你想去用西部空闲的算力，但你发现自己根本跨不过去。
为什么跨不过去？所以这就像是我们花重金建了无数条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的算力中心，但每条路上的收费站都不认其他省的 ETC。
这个痛点你抓得极其精准。
因为大家度量衡不统一嘛，华为的 EPFLOPS 和英伟达的 EPFLOPS 完全是两种语言，我们如果连个统一的算力度量衡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像调电一样去调度算力？
没错，消纳问题本质上就是需求侧没有被打通，如果没有建立起一套像期货市场那样的算力交易市场，也没有统一的标识体系，那我们在西部建再多的高规格机房，最终也只会沦为展示用的摆设。
那么既然各自为战行不通，孤立的建机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打破这些孤岛？
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场抛出的那个概念，需要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的全面进化。
就是把三张网变成一张网，怎么做到的？
第一步的神经系统进化叫做 CAN 网络，也就是算力感知网络。
这个 CAN 网络跟我们平时用的 Internet 网络路由器有什么区别？
传统的 Internet 路由器就像一个盲目的快递员，它只管看地址送数据包，不管对方有没有能力接收。
嗯，只管送达。
但是 CAN 网络彻底改变了这个逻辑，在发送计算任务之前，它会像雷达一样实时去侦测全国各地机房的 GPU， 看看谁还有剩余的算力，谁的显存还够用。
哇，它俩能看对方显存够不够？
对，然后它会根据这些实时数据动态规划出一条最完美的路径，网络从单纯的管道变成了一个聪明的调度器。
所以这就解释了我们一开场那个内蒙古风车的例子，这个智能调度器不仅看算力，它还能看电力，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深度的算电合伙。
研报里是怎么描述这个过程的？
当一个海量的 AI 任务到来时，系统会自动去查询全国各地的实时电价，它还会计算当地风电、光伏等绿电的碳排放评估。
连碳排放都算进去了？
没错，然后它会聪明地选择在半夜，也就是电价低谷而且风电富余的时候，自动启动耗电极高的大模型训练。
这个太强了，
甚至它能把全国千万个 5G 基站变成分布式的虚拟储能电站，电价高的时候放电，电价低的时候吃电。
所以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时，这个任务可能会因为今晚内蒙古的风刮得特别大，而在毫秒之间被传送到了大漠深处的某台伺服器上完成计算，再传回你的手里。
这就是2030年三道网终极融合的形态。
如果我们在脑海里描绘一下这80000亿投资的终极形态，它们将不再是物理独立的， AI 是大脑，算力是心脏，通信是血管，而绿电就是血液。
是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不仅是技术的浪漫，更是国家级基础建设的全面升级。你要知道，十一掌握了这个 AI 调度器，十就掌握了未来的定价权。
确实如此。好的，让我们快速收拢一下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脉络。
信息量很大。
是的，从14.5到15.5，我们见证了从汉建 Plus 到人工智能 Plus 的顶层设计跨越。为了维保 AI， 我们独串了像竞菜一样的数据元件。
没错，
我们拆解了80000亿真金白银的投入，理解了什么叫做电力套利的地理大挪移，同时我们也直面了开着法拉利送外卖的供需错配，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域调度阵痛。
但这一切的阵痛都是知道的。
都是为了最终孕育出那个以算电协同为核心的超级数字生命体。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新闻里看到讨论大模型、芯片限制或者电网升级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拥有了一套透视其背后运转逻辑的 X 光眼镜。这些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盘大棋上的落子。
在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最后，我也想留下一个资料之外发人深省的问题供大家去咀嚼。
哦，什么问题？
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 AI 调度器正在成为掌控全国数据、算力和电力的超级操作系统。但是如果未来真的是 AI 在决定哪个企业先获得算力，哪座城市先获得绿电，
机器来做决策，
那么究竟是谁在给这个 AI 调度器设定价值观和优先间呢？当机器的效率优化与我们人类社会的公平产生冲突时，谁拥有那个最终的切断关块？
哇，这是一个非常终极且震撼的问题。感谢你今天的聆听，希望这次的深度解析能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启发。保持好奇，我们下一次再见。